亚洲真理电台，现在播出的节目是每周一故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收听每周一故事，我是嘉波，
我是安琪拉。
上个星期我们和听众朋友们分享耶稣有关生命之粮的言论，当耶稣的门徒就必须要和他合而为一，并且领受他的圣体圣事。但是在我们具体生活当中，我们应该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跟随耶稣，以及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时期的生活。就让我们今天听听看耶稣针对洗手问题的争论。
许多耶稣的门徒和许多原本想要跟随耶稣的人，一听到耶稣说人们必须要吃耶稣的肉和耶稣的血才能够得到永恒生命的道理，就和耶稣划清界限，回到家乡去了。耶稣并不勉强人们留下来跟随自己，只带着那些留下来的门徒们渡过了加里勒亚海，来到了一个名叫格乃撒勒的地方，才下了船。格乃撒勒城的人就认出是耶稣来了，便立刻打发人四处宣布这个消息，凡是家中有人患病的，都想尽办法把病人给带到耶稣眼前，求耶稣治好那些生病的人。由于病人实在太多，到最后人们甚至于求耶稣让他们只要摸摸他的衣边就好，凡是摸着耶稣衣边的病人，他们的病都好了。耶稣的门徒们划了一夜的船，才一上岸，就跟着自己的老师忙了起来，有的帮着照顾病人，有的维持秩序，全部都忙得团团转。虽然有人送了吃的东西过来，门徒们也没有法子好好吃饭，好不容易等病人全都安顿好了，负责管账的伊斯加略人犹达斯便将吃的东西分给大家，因为大家都饿了，也顾不得什么，就直接吃了起来。那个时候有一些从耶路撒冷来的法利赛人和经师们也在格乃撒勒城，法利赛人和经师们正在教导人群应该如何遵守梅瑟和先人传下来的法律，好成为一位道道地地圣洁无瑕的犹太人。当法利赛人和经师们看到耶稣的门徒不洗手就吃饭的行为时，就商量起来说，人们都传说耶稣是个了不起的先知，没想到他竟然连自己的徒弟都教不好，看起来他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嘛。我们身为教授法律的拉比，还是应该去教教他，让他知道什么才是一个好犹太人应该有的行为。于是他们就一同走到耶稣跟前，对耶稣说，你不是一位犹太人吗？怎么不遵守先人所传下来的法律呢？法律不是规定吃饭前要先仔细的洗手吗？你的门徒们为什么违反先人的传授啊？耶稣回答那些法利赛人和经师们说，
如果你们是犹太人，不是应该要好好遵守天主的诫命吗？你们又为什么为了你们的教导而违反天主的诫命呢？
法利赛人和经师们立刻反驳说，
胡说，
我们身为亚伯郎的子孙，又是一位传授法律的拉比，我们怎么可能违反天主的诫命呢？耶稣回答说，
刚才你们不是给人讲解有关献仪的规定吗？你们说，凡是将供养父亲或母亲的钱奉献给天主当作献仪的人，他就不必再孝敬父亲或母亲了。但是天主曾经说过，你要孝敬父亲和母亲。天主不也说过，咒骂父亲和母亲的人应该处以死刑吗？你们这些法利赛人和金丝门，就为了你们的传授废弃了天主的话，这不是假善人的行为吗？伊撒亚先知早就预言了你们这些假善人的行为。伊撒亚先知书第29章第13节上面说，这民族用嘴唇尊敬我，他们的心却是远离我，他们恭敬我的也是假的，因为他们所讲授的教义是人的规律。
法利赛人和经师们听了耶稣的话，一句话也答不上来，便气愤地走了。耶稣便把刚刚那些群众叫回来，对他们说，
你们听着，而且要明白这个道理，不是吃到嘴巴里面的使人污秽，而是那些由嘴巴里面出来的才使人污秽。
有一位门徒前来告诉耶稣说，师父师父，您知道法利赛人对您刚刚说的话非常不服气吗？耶稣回答说，
任何植物凡不是我在天上的父亲所种植的，必要连根拔除，由他们去吧，因为他们自己是瞎子，却想做瞎子的领路人。如果瞎子领着瞎子走，到最后，这两个人都要掉到坑里面去了。
本名西满的伯多禄遂应声对耶稣说，师父，您说的是，可是您说的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呢？耶稣说，
西满，连你们也不明白吗？你们不晓得，凡是吃到嘴巴里面的东西，是先进到肚子里面，然后才排泄到厕所里去。因为这些食物并不会停留在人内，所以不会污染人的心。但是那从嘴巴里面说出来的，都是由人心里面所发出来的。那些由心里面所发出来的恶念，像是凶杀、奸淫、邪淫、毁谤、陷害、偷抢、拐骗，这些恶念才会污染人的心。至于不洗手吃饭，并不会污染人的心。听完了今天的福音故事，我想今天的福音故事只有一个重点，就是吃饭前没有洗手。那吃饭前不洗手，为犹太人来说，它就等同于一种罪，一种内心的罪。然而，为我们现在的人来说，吃饭前不洗手，其实是只是一个卫生的一个要求而已。那现在我们就请安琪拉帮我们介绍一下，洗手这个动作，这个行为，为犹太人来说，到底它的宗教意义是什么？
是的，我们在过去的故事里面也提过很多次了，就是犹太人非常重视圣洁的这个观念，他们觉得他们是天主特选的子民。那如果说 跟其他的外邦人有接触的话，他们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沾染不洁的动作，所以他们回到家里面就要先洗手，然后代表把那些脏污的不好的东西给洗去。那在耶稣的这个时代呢，因为法利赛人跟经师们他们就是定了很多的规矩，所以呢原本只是比较单纯的一个象征的意义，变成一个非常繁复的规矩。比如说你饭前必须要吃饭之前要洗手，然后进屋子前必须洗脚，这是当然的，因为当时的那个路上他们不是像现在铺柏油或是铺水泥，都是那个沙土啊，在外面走动的话脚是会弄脏，所以进屋前要先洗脚。只是他们在这边已经把它变成一种非常制式化的规定，而忘记了当初原来的意思。
所以他们等于把天主对他们的一个启示的也好，或者是一个规定也好，把它具体化，而且把它条文化，所以甚至变成是你非这样做不可，不然的话你就是整个人就是不洁净的。
对，
所以包括你如果吃饭前不洗手的话，你的手接触那么多的东西，然后这样子一个不洁会随着食物吃下肚子里面，然后造成你整个人都是不干净的。
对对对对对。
哇，所以这样子来说为他们来说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事情。
嗯，照法利赛人跟经师们的解释的话会变成这个样子。
嗯，对，可是我没想到为耶稣那个时代其实水的取得并不是那么方便，并不会像现在我们水龙头一打开就有稀里哗啦的水，我们可以很好的洗手。为他们来说可能都要事先先准备一缸水在旁边，或者是可能就要去井边去打水来洗手。可是我们刚刚在福音故事当中听到，因为很多人跟随耶稣，很多人都想听耶稣讲道理，所以那些门徒们都忙翻了，就是忙着招呼那些人，有的要管秩序的，有的要准备什么的，有的甚至要准备食物，像之前的就是张罗这些东西。所以为门徒们来说，耶稣的那十二位门徒来说，他们真的是很累了。所以好不容易有一个空档，然后犹达斯发了一些食物，然后当然是吃，看到食物就直接拿来吃了。但没有想到这样子的一个举动却让犹太人的经师跟法利赛人产生了对耶稣的质疑。所以按照犹太人他们本身的一个传统来说，就是他们其实不是犹太人啦，我觉得是那个法利赛人和经师们的这样子的一个强调，不断的把这样子的一个本来可能或许只是一个卫生的一个要求，然后把它赋予一个宗教上的一个意义，然后到最后把它变成一个复杂的礼仪。所以不但吃饭前要洗手，就好像你刚刚说的，连进到屋子里面也要洗脚，而且用什么水，而且把水放在什么样的器皿，用什么方式来擦洗，这些都有相当严格的规定，好像以这样子来规范当时的一个日常生活。但是对于他们，对于这样外表的一个严格的要求，对于他们自己，也就是法利赛人和经师自己跟天主之间个人的这样子的一个灵修的关系，好像不是那么看重，他只是以外在的行为来去批判这样子的一个人是不是一个好人，或者是不是一个恭敬天主的人。所以这样子啊，好像就造成一些困难，有一些问题会产生。
对，
所以这也难怪耶稣经常在福音当中指责他们，就是这些人，就是法利赛人和经师，他们只注重外表，他们就好像一个装饰美丽的涂满白粉的一个坟墓，但是里面却是一堆烂骨头。他们忽略了内心的自己的一个仁爱的精神，或者是一个内在的一个爱德的一个动力。所以难怪耶稣经常骂他们伪君子、假善人等等，甚至严格的说， 在天国里面没有他们的位置。但是这样子的一个社会的生活形态，耶稣指出来了，我们现在所说的法律主义或者是教条主义，但是耶稣他要求跟随他的人应该要怎么样？
就是应该说比起外表的那种行为，耶稣更重视他内心真正的想法吧。我觉得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虽然我们这样看这样的故事，感觉上好像耶稣完全不注重外表，完全不注重外在的行为，但是是不是就是这样子呢？
并不是的，我想他只是就要让大家不要那么刻意的去营造外表。那比如说跟现在来讲说，比如说我们现在出去上班去工作，你至少要把衣服穿得整整齐齐的，干干净净的，然后这表示你对你工作一个敬业的态度。
对，
那不是说叫你就是邋邋遢遢的说，哎，我只要心里觉得说我可以把工作做好这样子就行了，他也不是这样，只是说你应该穿着适合的衣服，就是你内心的行为，你内心的想法跟外在的行为要有适当的配合，而不是内心里面想一套然后外表又做一套，只是给人家看的这一种。
所以中国有一句话，成于中行于外，先培养内心的这样子的一个善念或是内在的一个修为，然后自然外表表现出来的就是那样子一个和谐的一个一致的一个外在的表达，而不是借由外在的或者法律的遵守来去影响我们内心。当然二者之间有一些互相影响的因素，但是耶稣在今天所主要要讲的是成于中行于外，那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表露。
主要是耶稣他身处的时代是一个过于注重外表行为的时代，那其实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面，我们希望寻求的是外表跟内心的那个平衡。因为你也不能说啊，我内心非常的爱天主，可是我主日天不去参加弥撒，这样子也是太，有些地方太过于重视内心的情况，而没有实际跟外在的行为做配合。那外在的敬礼有时候也会帮助我们内心的虔诚，比如说我们去参加礼仪的时候被那个礼仪所感动，或者是听神父的讲道理，会让我们的内心有更多的那个对于天主的敬爱会慢慢的长出来。所以内在跟外在的行为是要一起配合的。
所以今天就是耶稣非常强调这一点，内心跟外在的行为要互相搭配，这也就是我们一个基督徒跟随耶稣最重要的一个态度。我们要让我们的生活就好像耶稣所宣讲的，就好像耶稣所行的那样子的一个爱的一个生活。今天的福音故事就跟听众朋友分享到这边，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拜拜。